我们今天可能会用到PowerPoint 大屏幕，所以说我会把这个稍微往这边一点。各位弟兄姊妹早安。礼拜三的下午，我从Greenfield 这边开车回家。那天呢很晴朗，开车时候回去呢就按照高速那个速度，以45迈的速度往回家走。回去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朵非常非常巨大的云彩在我面前慢慢出现。我发现我以45迈的速度往那边去进行的时候，云彩并没有以非常以我期待的速度迎向我而来，还是那么庞然巨大的，怡然自得的就处在那里。当我开始加快一下速度，开到50迈的时候，发现云彩还是不紧不慢的就在那里，很大，很洁白，有像一种纯洁的象征。我这时候就开始把速度减慢，然后从50减到35迈的时候，开始试图逼近那段云彩，但是发现云彩还是不紧不慢的悠然自得的在那里，离我不远不近。我发现我的心和云彩的距离似乎总是一个定数。我不由得想起在旧约当中，神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他的形象是以云彩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和人世间所有的人发生一些互动，告诉我们真理，引导我们的方向。那时候我的心就慢慢的被圣灵所充满，就感觉神离我们的距离就在那里，神的形象也就在那里，永永远远的陪着我们，不管我们是向他进得多快，还是非常非常的缓慢，但神是不变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把车慢慢的想趴在路边，我想我就坐在那里要看一看，看看这个云彩它是如何的光照着我，如何不离不弃，享受这样永恒的承诺般的宁静，让我心里面有一种平安的感觉。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害怕被低。那是星期三的遭遇，看到了这样的云彩，也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唱歌唱诗影视的时候看到 How great the art， 何等伟大，真的是这样。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去发明汽车，把我们的代步工具从一个简单的机械齿轮发展到现在的有这样有能源运动，使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在路上行驶。但是突然发现，即便是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我们连一朵云彩都不能逼近。我们伟大吗？我们很渺小。我们很迅速吗？我们很缓慢。我们智慧吗？我们很愚钝。真正伟大的在那里，我们这创造物岿然不动，不会以我们的改变而改变的。好，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把这样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交托给您，也希望您能赐福给我们的主日的敬拜的活动时间，也希望您能够把您的真理通通透透的赐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智，能让我们更加的接近您，因为您是不改变的。上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祈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好，总共是3段经文，分别为约翰二书、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当中的内容。我们这次所讲的是爱的教育的系列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讲的，大概是一个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更好的运用圣经道理，告诉我们如何去爱人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回到主题的核心，如果从道理上来说，如果从真理上，从圣经当中慢慢的深入浅出的把它的真理所挖掘出来，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导。看一下，这一条诫命，从约翰福音当中所得来的诫命，主耶稣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看到最后四个字特别的重要，要彼此相爱。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有一个定数的。比如说，我们和任何人之间关系，我们现在在场大概有50到60人左右。其实每两个人之间呢，都应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这个并不是我们仅仅从自己的感受所出发的，而是通过新约圣经当中完完全全的被神的话语所光照着，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呢？哎，我们先打一个问号。但是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确实是想要彼此相爱的，对不对？在英文当中它有句话语叫我们不仅希望被爱，我们也希望去爱人。其实被爱只是爱的一个部分，我们甚至有一种冲动和愿望要把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要的表达出来，这其实也是一种渴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作为被接收者，哎，来不断的得到神的供给啊，有这样一种需要的。那么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的大的概念之下，从16世纪开始就一直没有出现任何的情况发生，一直慢慢到进行到18世纪、19世纪，开始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产生发生，对于这个社会呢产生了一些变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是很可怕的，一类人呢我们管它叫疯狂科学家，另一类人呢我们其实很少关注他们，经常把他们忽略掉，他们叫疯狂社会学家。疯狂科学家呢可能会发明出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武器，或一种生化武器啊、化学武器啊、核武器啊，哎，把这种武器呢用于反人类上面啊，通过一次点燃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消灭掉，非常可怕的。他们呢蓬头垢面，一天呢躲在小屋子里面，也不管自己的戎装啊，只是想如何能有更可怕的武器来发明出来。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他们其实看上去并没有这么可怕，他们可能衣冠楚楚，可能呢住在非常好的房子里面，但是他们每天脑子里面想的呢却是一种和神的教导和神的话语相违背的地方。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要彼此相爱，但这一类的疯狂的社会学家却认为人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相爱之外，甚至有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有其他的可能性。这类的社会思潮从17世纪到18世纪开始兴盛，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种，比如说存在主义，比如说后现代主义，比如说解构主义。这些所有的主义呢，我们听上去非常的令人头大啊！我怎么会还去知道这个？我根本不记得苹果多少钱一斤，我还有时间去记住这个吗？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种社会思潮的受众体。我们不去理解新的社会理念、新的主义是如何去讲解的，但是我们会是这样一种新理念的接受者，它会来影响我们。所有的主义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在1860年，它有个起源，这个起源就是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从1860年由达尔文提出之后，就一直成为引导这个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三点，他认为我们圣经当中所学到的由神提出来的绝对真理其实是可以排除的，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但是却没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在两人之间相互互动、相互发生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却并不建立在一个基督信仰体系的价值体系之下。他怎么说的呢？他认为物竞天择，命运的安排、人生的走向将不再是由神做主，而是天择。所谓的天择是一种自然之间的选择，你如果强大，那么你就会留下来，你如果软弱，你就会被淘汰。强大和软弱将成为选择你命运的唯一的主导，也成为你未来生命的发展的唯一的可能性，选择权已经不在神那里了。第二点呢，适者生存，这一点是最为所有的基督信仰或者基督徒所诟病的一点。为什么？因为生存权也不在神那里，在哪里？在一个自然的一个度上面。适者生存，适者合适的情况将会成为这个世界、这个自然选择你是生存还是死亡、是昌盛还是堕落的唯一的标准。神在整个这个体系当中已经完完全全的被抹去了。自从自然主义啊、达尔文主义被提出来之后，让有一个哲学家叫赫胥黎，他就认为这是整个自由派神学当中他所有的军火库当中最重的一把枪。 我们现在所有的啊，可能在场的有很多弟兄、有姊妹、有慕道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如何已经把啊圣经的所有的道理、真理和我们的基督信仰体系完完全全的保留下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这里传讲福音。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信徒，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多的神学家，在这把枪下倒下了。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我们可以来看到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攻击，它甚至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的描述。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体系，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自己的真理，但是用达尔文在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可以发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描述有一部分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再看他的辩证，它的变种从自然达尔文主义变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描述这个自然界的时候，哎，很多的动物，它如果跑得快，它可以生存；它如果强壮，它可以生存；它如果能够抵御天敌，那么它可以生存。那么，如果放大到人类社会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想法。社会达尔文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是竞争，每个人都在竞争。我们从小生下来就要竞争，我们的生命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神的选择。我们的升学是竞争的结果，不是神的安排。我们的就业是神的啊，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神的选择。斗争为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意义的核心。我们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爱了，我们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的感情。而我们应该所保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相斗，因为斗争它可以提供我们一种力量，把对方击倒之后，我们可以吸取对方的能量成为自己的，把对方的路拿给我们自己，把对方的未来占为己有，将所谓的爱化为强烈的斗争，而斗争就变成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部分。那么第三点呢，就更为可怕，他认为情感，人和人之间所有的道德依据，所有的情感的表达都会成为人的关系的一种拖累，爱情成为占用时间的累赘，友情将会成为阻碍斗争的标准，社会之关系之间应该最存在的就是工作斗争，而不存在应该任所谓的任何的原谅、理解、包容、宽恕、怜悯，所有的这些感情成为你显示你成为一个弱者的标志。弱者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任何的生存的权利？是没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的结果有很多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在很多私底下所谣传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在大陆的地区，每一个人如果想当公务员的话，你不能是一个乙肝丙型患者，你如果身体上有残疾的话，那么不好意思，你已经被剥夺了一个正常人的权利。如果你是甲肝患者的话，那么你也不能去结婚。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疾病，那么你就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被社会达尔文认为你是一个被社会所淘汰的个体，你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活的权利和义务了，你被开除了人籍。从十八世纪而来的自然达尔文主义慢慢进化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把神远远地撵出了我们所能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存在为爱，而是成为一种斗争，而是成为一种矛盾，而成为一种相互残杀和绞杀的一种关系。爱是什么？爱是我们的拖累。爱是什么？一种非常简单便宜的廉价货。我们可以有吗？我们可以有。为什么？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感觉可以好一些，或者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能不能有真正这样的爱，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为什么？在这个体系当中，情感是拖累，斗争是主体，每一个人的意义就在那里。如果没有任何的斗争的话，每个人都不存在他自己的意义。两种达尔文体系之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什么样子呢？这就是后果。9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书摊买书，会发现一本书非常的厚， 说当时是90年代，从90年代到92年，连续3年时间的最佳读物，那叫厚黑学。当时不明白厚黑学啊，听起来非常的像一个大部头的一个著作，仿佛非常的有内容，非常的有道理。我就问来厚黑学是什么意思，结果答案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书上告诉我，厚黑学吧很简单，就是脸皮厚心肠黑。啊，我说厚黑学听起来名字像欧洲某一个哲学家的著作啊，厚黑学。他说不不不，意思就是说你脸皮要厚一些，心肠要黑一些。我说 for what， 那就为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脸皮厚，为什么要心肠黑？他说哎，你脸皮一厚心肠一黑什么都有了。我想的是哎，你脸皮一厚心肠一黑能丢了什么样东西。他说不不不，你不光不会丢，什么都会有了。说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走向，我们如果去怜悯很多东西，如果去体恤很多东西，如果坐下来突然说哎我爱你，不好意思，你再往后退，你就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就好像所有人都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开着非常非常快的汽车，然后你突然说哎我需要去把路让给别人，那么你只会被别的车所赶到。脸皮厚心肠黑就是好刹车好油，能让你开得越来越快，并且非常的安全，你永远不会在这个社会上所迷失。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处于一种斗争的关系，那么斗争有两个大武器，一个脸皮厚一些，一个心肠黑一些。如果你能达到这两个武器，手中在握，有矛有盾，你会输吗？你永远不会输的，你永远是一个赢者。赢了怎么样？赢了就得到尊敬，赢了就得到慷慨，所有人就会从低处看你，你就可以从高处看他们，你的人生意义就得到了实现。为什么？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斗争嘛，你斗赢了，那你就是胜者喽。厚黑学，达尔文主义的衍生物，存在即合理。存在即合理来自于黑格尔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著作《小逻辑》，它本来的意义并非是错误的，也并非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延伸体，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却把它作为一个延伸体来用了。黑格尔的意思是说，所有的真理存在的所有的自然而然的事物当中，它因为自然而然，所以就变得有意义了。哎，他说的是很对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很自然而然地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它是不是很自然而然的？它是自然而然的。它是不是表达了真理？它是表达了真理。它是不是合理的？它是合理的。哎，黑格尔说的是很对的，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却达不到那个程度。我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浅显地拿它来做了一个比喻。什么叫存在即合理？就是说，哎，你输没输？你输了，好，那你是合理的哦。我赢没赢？我赢了，哎，我就是合理的。只有我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我走了什么样的路，我被谁潜规则了，那就不是你所问题的范围了。因为已经发生的、已经存在的，既是合理的，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动摇了这个整个社会运行的根基，而不再是完完全全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当中有绝对的权柄，合理性的选择权和解释权永远在圣经当中，而不是看这个社会上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并不是每一样事情都来自于圣经的依据。如果我们认为已经发生的便是真正合理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我们完完全全依照于这个世界的标准，而忽略了圣经的标准。第三个，黑猫白猫，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能明白黑猫白猫它的背后的意义，它来自于哪一句话呢？
邓小平
的，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哎，我们发现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抓住人心。这句话好像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对不对？那我变化一下，我再变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说这句话。我说，我不管我作弊多少，我只要拿到高分，我就是一个好学生。我不管我今天开回家的这辆车是我赚钱买来的，还是我哎，我一看到这个车没有锁，我就顺便开回来的。我只要开回家的是辆好车，我太太就会开心。哎，我这个奶制品呢，三聚氰胺的，你不要管它我加的是多还是少，它只要加进去之后，这个奶里面的含钙量 达到了17%的提高，那么它就是好奶。我们这样一说，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非常大了？而不再是原来简简单单，哎，它不管黑猫白猫，是不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它对，是啊，黑猫白猫它有什么标准呢？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喽。因为我们也说是、啊、我答了题，我把所有的问题都答好了，我是不是好学生？你当然是个好学生喽。你还管我的方式是什么呢？我只要把好车开回去，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好老公、好丈夫？那当然是喽。哎，奶制品的这个含钙量提高了17%，是不是好奶？是好奶。前面呢，谁来负责前面的部分？宝马和拼接，这个可能大陆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更加理解一些。什么是宝马？宝马不仅仅现在宝马在大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牌子 BMW 了，它有更多更多的社会意义，我简直已经无法来阐述它。宝马在国内的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宁在宝马里面哭，也不能在自行车上面笑。哎，我们发现这个逻辑已经让我们头已经彻底混乱掉了。因为哭和笑是不是就简单的哭和笑而已啊？对不对？我开心的我就去哭，我笑，我不开心的不好意思，我开心的我就去笑，我不开心的我就去哭，这不是很简单的人的自然的表情的一个流露吗？对不对？但是怎么会和社会现象来在一起呢？你为什么有了宝马，你就会哭都不愿意了？为什么你在自行车上面，你连笑都不开心了？哎，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连自然感情的流露都有障碍了？谁能告诉我这个答案？原因在哪里？社会达尔文呢？社会达尔文告诉我们，感情这个东西是次要的，它是我们的拖累，是我们的累赘。所以说呢，什么是主要的？力量、斗争。宝马和自行车谁能斗过谁啊？太简单了，我们连3岁小孩子都明白，宝马肯定会赢啊！不用说宝马，连奇瑞都会赢自行车的，对不对？他有了力量，他在这个斗争当中会获胜，那么他就是强者。有了强者，感情还重不重要？不重要了，退而求其次嘛，感情永远是附属的。所以如果说我们附着于强者，成为强者的一个代表和延伸，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在宝马里面哭了呢？非常有道理，对不对？如果我们跟随了弱者，成为弱者的一个延伸，我们就要坐在自行车座上面，看到前面有一辆豪车，里面拉载着还不如我漂亮的姑娘从我面前呼啸而过，我的心能接受吗？谁甘愿去做一个弱者呢？感情到底还重不重要？非常深刻的问题。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达尔文主义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那么软弱，它其实牢牢地抓住这个社会的细枝末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运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在我们脑子里面了。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疯狂的社会学家一点不比疯狂的科学家要来的软弱，他非常有力量，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我们在接受了他们的思维的时候，我们都不注意。如何用圣经的真理去来辩驳这个社会的变化？我曾经信誓旦旦的向自己说，我们所有学过哲学的人都知道，以基督信仰为依靠的主体永远是真理，永远不会被击破。这个社会上所有违背基督信仰的道理通通都是谬论，都是伪经，都是错误的，都是不符合真理的。我之前对于达尔文主义的所有态度可以说用简单粗暴来形容。你说，哎，这个道理嘛，即便它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再深入，再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它也无非是一个伪经，它无非是一个假的道理。我们只要把真理搬出来，那么就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即便他说的再抓住我们的心，哎，所以我就把经文搬出来，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情感的依据，情感的依据，所有的爱的人的人和人之间的爱的关系是来自于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与我们同在。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之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每一次我所做的工作，每一次我所拿出的武器来对抗达尔文主义，就到这一步就结束了。我把经文搬出来之后就坐在那里，我说哎，不用，我们不用再进行任何的辩论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错的，你们不代表真理，我这边代表真理，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用，我们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的探讨，这个社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哎，这就是当时我的态度，非常的简单粗暴。你既然不代表真理，那么你所有的理论都应该是错的，那么哪怕你对这个社会影响的再深，那么你也是偏颇的。哎，我不必有任何的责任去和你进行辩论。真理说的清不清楚？非常的清楚。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件事情，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发现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的难关，我迈不过去了。《指环王》的作者托尔丁，他所写的《指环王》三部曲之后又创造了被遗忘国度 Forgotten Realm。 这个被遗忘国度衍生出来的 AD&D 系列当中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系列叫冰封谷，他讨论，他在一开篇便讨论了信仰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开始当中的一段对话便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发现我以前所有的对于达尔文主义的态度过于简单粗暴，过于直接，而忽略了他真正能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问题。在一开始，一对旅行者，他们有一位骑士，这位骑士是基督信仰的护教者，他和坦帕斯神殿的大祭司有一段对话。坦帕斯神殿他们崇拜的是战神，是异端，他们认为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矛盾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对抗的，应该是紧张的，从这种紧张当中每个人获取生命的能量，不断地滋养自己，可以进行每一天的生活，可以把这个世界往前推动，可以推动历史，可以创造真理。人们之间必须要有一种非常非常紧张的一种 tension 那种状态来对抗坦帕斯神殿的祭司。哎，护教者听到这种言论之后简直就是，这是胡说八道，这是妄谈，这是虚伪的，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那爱和公义在什么地方？真理在什么地方？难道我们就这样就不能相爱了吗？难道就是这样我们之间必须要有所有的对抗吗？难道这个世界就要这样走向毁灭吗？我无法与你做任何的沟通。这个时候祭司一点没有生气，他低低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刚才的反应不是正好证明了我的道理吗？我读到这段时候我愣住了。之前我所有的理论都认为从基督信仰所来的真理应该是在一个城堡里面和整个这个世界不发生任何的互动，所有的真理呢就在这个城堡里面，就好好的做它的真理就好了。至于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至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认可达尔文主义，是多么的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斗争，是多么的把我们所说的爱抛在一边，都和我们所说的真理是一点关系没有的。但是直到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达尔文主义它其实真正抓住了一部分有道理的内容，而每一个所谓的基督信仰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义务去来了解它，去来感受它，去真正的明白真理，如何把真理作为我们手中的武器，作为我们手中的剑，来和影响这个世界的达尔文主义来做抗衡。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内部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分隔开来的区别，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完完全全的投入在里面，我们正在每天受到外面的这个攻击，我们必须要在手中拿到武器来明白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是错的，基督信仰为什么是正确的。坦帕斯祭司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非常对。他说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且斗争可以带来力量。我们的护教者他所慷慨激昂的辩论就已经证明他的道理，他们之间产生那种紧张的关系恰恰成为两人之间关系的延伸吗？ 我认为这个祭司非常的有智慧，虽然他所宣扬的信仰是有异端的。那么达尔文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怎么运行呢？我们谦卑下自己的心，再来看看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如何落入到达尔文主义的手中了呢？北朝鲜现在一个姓金的家族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代，每年还在朝成千上万的人想越要过国界的时候来开枪打死他们。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倾向于到大陆地区去学习各种各样的管理人民的手段，因为他们认为 manipulation 用一种所谓的不计手段的方式来管理群众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不断地向达尔文主义来妥协。而大陆地区仍然是坚行着所谓的集权主义，而越来越多的地区也慢慢地认为红色、赤色、集权、言论控制、人类的自由控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社会的手段。弟兄姊妹，达尔文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开始胜利了，这就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打开报纸一看，我们就会相信启示录当中所说的是正确的，末日近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哪一个不是堕落的，哪一个不是黑色，哪一个不是有违圣经当中所说的原则的？达尔文主义正在一步一步迈向他自己的巅峰，他正在告诉每一个人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而把我们所说的爱远远地抛弃在一旁。我们不应该在留在自己的所谓的被真理所保护的城堡之内，而把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远远地抛开那边，或者说啊，你说的不是真理，所以我们呢就应该分隔开来，不应该产生任何的联系。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改变，需要我们拿起武器走出这个城堡去和他们正面的对抗。那么武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当时糊涂了，因为我看到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发现达尔文主义似乎是正确的，我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达尔文主义他对描述人类的时候，难道莫非要比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还要准确吗？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可能性在于，第一，真理似乎并不能解释一切，它没有绝对性。第二种解释，圣经不是真理。第三种解释，达尔文主义比圣经更有真理性，它能解释更多的东西。我就在这样的混乱的思绪当中产生了各种各样对于信仰的摇撼，但是没有办法，我不会抛弃我的信仰，因为神说我的孩子，你要信，你要大信。信心是我们手中最后剩下的最有力量的武器。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经文当中来看一看神是如何告诉我们的，他已经把他真正的武器告诉了我们，留在我们的手中。同样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只不过它有了下半部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当时所得到的诫命来自于主耶稣的，要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这样一个诫命，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慢慢发现已经被达尔文主义所概括，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慢慢进入到一种庸俗的、慵懒的、自由的、非常廉价的爱当中。你爱我，我爱你啊！今天你来 follow 我，明天我来艾特你。连好朋友，连友情都可以变成这样，如此一种廉价的一种交换，就仿佛速食面一样，每天我们都可以吃得非常的快捷。它还有真正的意义吗？那么神如何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神告诉我们，从下半部分当中来自于他的真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把圣经放在一旁，我真真正正的明白了，之前我所有的和达尔文主义的征战都是来自于输血气的征战。我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真理，去和这个世界所抗衡。我成功了吗？我失败了，我败得非常惨。真正的武器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的爱不是来自于你们自己的，每一个人只是神所创造的器皿而已。一个器皿不会自己产生任何的爱， 一个器皿不可能自发的创造出爱，一个器皿不可能把这样的爱传递出去，每一个器皿所做的功效只不过是为神所用，成为神的大爱的一个反应。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放弃了神，把神放在一边，自己去创造一种爱的话，那我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不是真正的花，而是镜子当中反映出来的花，看上去很漂亮，但并不是真实的。水中的月亮也很漂亮，我们想去捞的时候发现捞着一场空。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自发的爱的一种描述，而真正的爱是来自于这里。神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相爱其实不是来自于人本身的，而是来自于神的。神是告诉我们说，是我这样去爱你们。那么达尔文主义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还有任何站脚的位置吗？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模型，极端达尔文主义的模型。我们这个时候手中已经有了武器，神告诉我们用我爱你的方式去来体会人与人之间相爱的模式。那么好，我们再反过头来看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我们说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达尔文主义当中任何的物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么好，在草原之上有狮子和羚羊两种，狮子会吃羚羊，那么羚羊就必须要自己去进化，物竞天择嘛，适者生存。那么我们假设如果狮子慢慢的消亡了，没有狮子了，那么羚羊是不是会非常多的繁衍起来，对不对？这是事实。那么羚羊如果一旦多起来的话，竞争就来自于羚羊内部了，对不对？有跑得快的羚羊，有跑得慢的羚羊，有吃草吃得多的羚羊，有吃草吃得慢的羚羊。那么我们再假设如果羚羊内部慢慢的那些能够占有竞争主导的那些羚羊慢慢也死去了，只剩了一些软弱的羚羊。我们再假设继续往下推，羚羊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一只羚羊。这就是极端达尔文主义的模型。按照达尔文主义，这种情况将是最适合羚羊发展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竞争了，它没有任何的天敌，没有任何的竞争，它将会自然而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最终怎么样？羚羊死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型呢？人呢？我们这个社会呢？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说有一些人走在别人的前面，哎，这些人呢慢慢的被淘汰了，我们突然说，哎，他已经搬走了，啊，这个人他比我聪明，哎，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人呢他比我强壮，啊，他也搬走了，啊，那个人呢长得比我英俊，他也走开了，啊，这个人呢他似乎什么都不如我好，但是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特别的喜欢他，这个人呢真讨厌，他也走掉了。哎，最终呢只留下了我一个人。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模型，这个人是不是占据了整个竞争的顶点啊？为什么？第一，他不再有任何的竞争；第二，他不再有任何的斗争的关系；第三，他不再有任何的情感的拖累。那我问大家，谁想进入到这个模型当中去，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享受这个世界上用之不尽的资源，成为这个世界上剩的唯一一个人呢？你会吗？我相信答案都是不的。但是根据社会达尔文模型，这将是我们最有效的情况，这将最有利我们情况出现的。难道是真的这样吗？它少了一个核心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彼此相爱。当我们有竞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一些很真实的道理，我们真的应该去竞争。为什么不竞争我们就要被淘汰了？但是好，我告诉你们，你现在已经不用去竞争了，你可以任意的而活，你还活得下去吗？在只有一个人的社会里面，人呢，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社会达尔文模型已经不攻自破，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正的武器来自于真理的信实性，来自于神告诉我们的要像神爱我们一样的去彼此相爱。那么好，神爱我们，神究竟是如何爱我们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学的一个课题，告诉我们神的大爱的本质。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不得不又回到真理当中来，看到有一种东西是凌驾于达尔文主义之上的，爱是凌驾于斗争之上的，情感是凌驾于无情之上的，相互相持是凌驾于斗争之上的。当我们每一天所有的生活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便，当我们向神所希求的时候，说神呐，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了，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该往如何方向去走，我们是如何的无助，如何的虚弱，如何的软弱，我们需要怜悯，我们需要来保守的时候，达尔文主义会告诉我们任何的东西吗？不会的，他会告诉你，你要死掉了，因为你是软弱的。神会告诉我们，神会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儿子。当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在升学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说，哎，我已经学不下去，我每天要学12个小时，为了我们的高考，每一天都要奋斗，都要拼搏，我磨尖了多少个笔尖，我用掉了多少瓶墨水，我已经考试考了多少次100分，要想和同行的同龄人去竞争。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什么？你继续要去努力，你继续要去拼搏，你不考到最好的大学，你便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占据主动。神告诉我们，不管你学到什么样子，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那么毕业之后要去就业，在就业当中，达尔文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去占据主动，你必须要去做最好的工作，赚最多的钱，你才能养家，你才能做最好的事情，你还能完成所有的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在这个社会上吸取别人的目光，成为这个世界的赢者，你才能不至于把自己的脸面跌到地下，你才会不会被别人所踏在身上。神告诉我们，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一颗谦卑良善的心，成为我的仆人，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婚恋呢，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成为那个最优秀的，你必须要长得高，成为英俊，还要很强壮，还要非常的 care， 还非常的柔软，还非要非常的温柔，还要懂人，还要去帮助他，你要做无数无数的事情，你必须要不断的牺牲，你必须要去做所有的对让对方去讨人喜悦的事情，他才会去爱你，他才会愿意和你走进这样一个家庭。不光走进一个家庭，走进一个家庭并不是事情的完结，在之后还有无数的矛盾，你们之间还有不同的吵架，你们还有不同的理念，你们还有协调，还不同的磨合，像齿轮一样的。我们的 suffering 是没有尽头的，但神告诉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形成一个三角形，如果相互向我来靠近的话，那么你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接近。我爱你们，因为你是我的儿女，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就是完结了吗？不会的，人际关系到了社会之上还有无穷无尽的事情。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你们要去竞争，你们要去把它踩下去，你们要去学习一种什么呢，叫做 office science， office technique。 哎，你们要去学习人际之间关系。他说这句话是意味着什么呢？哎，他说那句话是不是意味着我呀？哎，他说这句话是不是想给我一个小鞋来穿？哎，他做那个事情是不是把我排挤到一边去？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不安全感当中，每一天都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情绪当中。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能完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的关系将会成为你的核心，成为你往上爬的动力。神告诉我们，不用做那样的事情，你的意义在于荣耀我的名，而不在于你在这个世界上会成为什么样的事情。我依然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女。那么最后呢，事业呢，每个人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因为成为最功的人，我们就有大房子，我们就有豪车，我们可以开着车，然后在房旁边看的时候，却发现，哎，是一个开的比我们的车要便宜很多的啊，可能是我要开 Infinity， 那个人呢只开一个 Saturn， 我们就成功了。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停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内驱的一种动力，才能让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爬得越来越高，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力量的人。一个有力量的人是不会失败的。但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之上任何的都是虚妄，任何的都是虚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任何的欢迎，成为去迎合人的事情的话，都是不会带来任何的果效的。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女。那么罪呢？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下来之后，在寂静无人的时候， 以泪洗面，告诉熊川说："我做了太多太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原谅我。我以前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去伤害过别人。我曾经不管别人，我曾经埋怨过别人，我曾经损害过别人的利益，我曾经不 care 过别人的感情，我曾经说过别人的坏话。神啊，我做了非常非常多错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原谅我，我自己都不原谅我。"达尔文主义突然说。不要这么软弱，情感算什么？情感会把你往下拉，情感会让你产生负罪感，情感会让你把别人放在你的前面。不要这样做，勇敢地冲上去。伤害过别人算什么？只要你自己得到利益。神告诉我说："孩子，我依然爱你，不管你犯过什么样的罪，不管你犯过什么样的错。"不管你以前对别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以前对自己有多么的自责，我依然爱你。爱不会因为你有多么的坏来改变。主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义人而来，乃是为罪人而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那些黑暗的角落里面所包含的所有的污垢，我们不想向任何一个人所展露的那些内容。不想向任何一个人所倾诉的那些内心所受的伤害，达尔文主义让我们深深的、深深的把它藏在内心深处，而神告诉我们，没有关系。你所受的那些伤害我了解，你所犯的那些罪过我原谅，因为我爱你。生死呢？一个人弥留之际。看着病院房顶上的天花板，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听不清楚，可能也看不清楚，甚至连记都记不清楚。我的姥姥，我的外婆，现在在济南，在住院，她老年痴呆症外加三次手术，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我妈妈去陪她的时候，我姥姥抓住我妈妈的手，很认真地问她："你是谁啊？"他问起我的时候，他说："乔辉在哪里？"我妈妈告诉他："去美国了，去美国读书工作了。"我姥姥说："哦。"第二天再去照看他的时候，我姥姥抓住我妈妈的手说："乔辉在哪里啊？"我妈妈说："去美国了，去美国读书工作了。"我姥姥说："哦。"第三天，我姥姥抓住我妈妈的手说："乔辉在哪里啊？"我妈妈说："他去美国了，他去美国读书工作了。"我姥姥哭了。他连问了三天，但没有一次记住的。人在弥留之际，自己的意识已经变得如此的飘渺，自己做过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开过的所有的好车，我们所花过的所有的大的美金。我们所有买过的好的衣服，我们吃过的那次龙虾的大宴，我们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深深的、深深的问自己：我们这个形容枯槁的躯壳之下，最有价值的那部分东西在哪里啊？请赶快告诉我！我们不想走得这么虚弱，不想走得这么疲惫，花了我们整整几十年的时间来到这个人世上走了一趟，却如此的健忘，连我们自己是谁都忘了。我姥姥内心非常的恐惧，她每天要问我妈妈无数次我是谁。哎，问乔辉他姥爷是谁，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想坐起来。人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就如同烛火上的火苗，那么的脆弱，那么的虚晃，仿佛一掐就可以灭掉。那么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时候，达尔文主义站出来，却以冷冰冰的面目告诉这虚弱的老人说："我不认识你，你是弱者，不好意思，你马上就要被淘汰了，我们的关系就此而止。"而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他走到我们的身边，告诉我们："不用担心，死亡不是终点。"死亡只是永生的开始。 我爱你，我已经把永生的权利完完全全的付托了给了你，我已经派我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血洗去了你本来应该承担的罪，而你白白的就躺在这里得到了永生的机会，可以来到天上的殿，在我的身边每日尽展欢笑的容颜，和我在一起看着我，称颂我和你的主的名字，成为我的子民，重新接纳到这个家庭当中，把你的生命再次开展。神说我爱你。这个时候达尔文主义在哪里？我问大家，每一个在病榻上的人，他希望听到的是前者的回答还是后者的回答？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说，我哪怕到死我也可以坚强到不要任何的爱，不要任何的人的怜悯，不要我自己生活的意义，我如何来如何去，不带走任何的泥土？有没有人告诉我说，爱是如此之虚妄的东西，我可以完完全全的不需要它，我行走在这个江湖之上，来的就是来了，走的就是走了？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我们内心的深处都在渴求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让我们在风烛残年的时候牢牢地抓住，把我们所有的生命，把我们所有的情感，把我们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意义都完完全全地依托在上面，成为我们个人所生存的最后的依托。哪怕我们那时候如此之虚弱，哪怕那个时候我们如此之健忘，因为当我们伸出手的时候，神就在那里，神一直在那里。感谢神。Thank you.